你知道漠河舞厅吗？2019年，歌手刘爽去漠河县采风，在一个地下舞厅看见这样一幕场景：其他人都在舞池成双成对地跳着交谊舞，一个老人却在那里独舞。这位老人名叫张德全，在他的舞步里藏着一个永远无法圆满的故事。
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，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。晚星就像你的眼睛，杀人又放火，你什么都没有说，夜风轻柔我。三千里偶然见过你。
上世纪60年代，张德全出生在漠河。漠河是我国最北部的边陲小城，地处大兴安岭地区。那里冬季漫长，每年大约有半年的时间都在飘雪，春天一闪即逝。大自然仿佛有条看不见的皮鞭，你刚想撒欢呢，却不知怎的又被他鞭打。听说在那里生长的人，骨子里都有一种苍凉感。也正是在漠河，长大后的张德全遇见一个女子，他唤她康氏。80年代的青年有着自己特有的浪漫，张德全带着康氏去北极村欣赏壮美的极光，看着她的眼睛泛出泪花。他俩在静谧的森林里奔跑，任由树叶摩挲青春的脸庞。1983年，张德全和康氏结婚。漫天大雪里爆竹喧天，人们笑意盈盈地见证他们的婚礼。康氏喜欢跳舞，但在那个年代，整个漠河县没有一间舞厅，去哪儿跳呢？张德全借助工作的便利，获得一把进入单位仓房的钥匙。冬天的夜晚，小镇的人们已早早入睡，这对夫妻的浪漫却刚刚开始。在那个堆着杂物的仓房，橘黄的光线氤氲出温暖，空气里弥散着谷物粉末的味道。张德全和康氏犹如两只翻飞的小鸟，在舒缓的旋律里尽情翩跹。自那以后，他俩便常常在无人的夜晚悄悄来到仓房，快乐起舞，自成天地。时至今日，漠河县的许多百姓提起当年的大火，仍用天火来形容。1987年5月6日下午，火从古莲林场起着，4日中午以后，狂风呼吼着将大团大团的火焰高高的抛向天空，扔过100多米宽的大凌河，狠狠砸向对岸的树林，最终点燃漠河县城。顷刻间，拥有4万多人口的漠河县变成火海，家家户户的电器接连爆炸，街上挤满了逃难的人流，哭声、喊声、汽车喇叭声响成一片，那惊心动魄的场景犹如世界末日。大火足足烧了28天，一共造成101万公顷森林受害，5万多人受灾，211人丧生。那个爱跳舞的女子康氏也不幸葬身火海。火灾发生时，张德全正在外地，等他赶回漠河，整个县城已经一片狼藉。被烧焦的断瓦残垣，被大雨浇透的屋梁船木，四处传来的凄惨哭声，让他恍若置身地狱。 许多残骸已无法辨认。张德全没有见到妻子最后一面，便天人永隔。康氏死后，张德全一直住在漠河，没有离开过。他静静地守在与康氏相爱的地方，没有再娶，亦无子女。一天天，一年年，岁月速朽，人间荒唐。他对他的爱却固若金汤。曾经共爱的舞蹈是他打开记忆闸门的钥匙。往事涓涓流淌，橘黄的灯光下，古物的芳香里，年轻女子蝶舞翩翩，裙裾飞扬。30多年过去了，漠河的面貌有了很多改变，但是这些年漠河的经济并没有发展得很好，很多青年外出闯荡后便不愿回来，一些条件不错的老人也搬去了南方，街道渐渐清冷。2018年底，就在两人曾经共舞的仓房附近新开了家舞厅，那是漠河县城唯一的舞厅，它位于一个不起眼的半地下室。每天下午4点，小城暮色四合，舞厅灯光亮起。天寒地冻里，人们来到这里，就着音乐双双起舞。张德全也来了，他不找舞伴，静静独舞。他毫不在意他人的眼光，只沉醉在自己的节奏。他的舞姿有一种奇妙的魔力，带着80年代特有的质感。他的每寸舞步里都有他和康氏的回忆。在征得张德全老人的同意后，歌手刘爽把这个故事写成一首歌，起名《漠河舞厅》。有时我真的抱有侥幸，你或许成功逃生，去了东边的森林，在那里搭建了溪流和青苔，化身为鹿，尽情舞蹈。
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，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，晚星就像你的眼睛，杀人又放火，你什么都不必说，夜风景
你知道平如美棠吗？这个故事的主角饶平如是一名抗战老兵。90多岁的时候，他忽然成了网红。1922年，饶平如出生在江西南城县的一个大家族，从小家境优渥。他的祖父是光绪年间的进士， 父亲是律师，母亲贤良淑德，饱读诗书。1940年，饶平如读高二，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，南昌已经沦陷，保家卫国，匹夫有责。平如在征得父母同意后，报名参加了黄埔军校。平如就读黄埔军校期间，他的母亲在家中病逝。毕业的时候，其他同学都去往装备优良的部队，平如却选择离家比较近的，驻扎在江西永丰的，装备并不精良的国民革命军第100军。因为他想在正式上场打仗前，先回趟家，拜祭母亲，这样即便日后战死沙场，也无遗憾了。常德会战、衡阳会战、湘西会战，说是九死一生也不为过。年轻的平如心无挂碍，在战场上，即使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中，即使看着身边的战友纷纷倒下，他也照样无所畏惧。1946年，平如从部队回来，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，父亲张罗着要带他相亲。此前家里曾给他介绍过好几门亲事，但平如都不太称心，都一一婉拒了。这回父亲带他前往江西临川的毛家，去见毛家的三小姐毛美堂。饶家和毛家是至交，和饶家一样，毛家也是大户人家，家境殷实。毛家三小姐毛美堂秀丽聪慧，活泼大方，追求者很多。那天平如走到毛家的天井，忽见西边正房小窗正开，再一眼望去，恰见一位面容姣好、年约20的小姐在窗前借着天光揽镜自照，左手拿了支口红在专心涂抹。她没有看到我，但我心知是他。天气很好，熏风拂面，相谈甚欢。平如的父亲掏出准备好的金戒指交给美堂父亲，美堂父亲把戒指套在女儿手上，两个青年就这么订了婚。那年平如24岁，美堂21岁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平如住在美堂家里，两人一起看照片，一起逛街，一起坐在湖滨公园的长凳上轻谈。平如很害羞，说不出我爱你这样的情话，怎么办呢？他想出一个办法，他给美堂唱了首英文歌。
Oh Rosemary, I love youI'm always dreaming of you.
美堂一听就懂了，也大方的以歌声应答。美好的日子过得飞快，一晃眼平如的假期就快结束，他得重回部队。那天在江边告别，两人都红了眼眶。美堂掏出一叠照片送给平如。爱一个人时，心里的那份甜蜜是无论如何都藏不住的。回到部队后，平如乐呵呵地把美堂的照片分发给战友们看，之后两人经常通信，互诉衷肠。渐渐的，平如的心境悄然变化，这个曾经浴血战场、天不怕地不怕的铁血男儿，竟然变得柔肠百转。他开始认真考虑起和美堂的将来，担心起在复杂的时事下，两人可能面临的种种意外。1948年夏天，平如厌倦了内战， 他离开部队，回到南昌和美棠完婚。那天在江西大旅社，平如和美棠举办了西式婚礼。美棠穿着白色婚纱，平如穿着美式卡其步军便服。证婚人是钱穆的岳父，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胡家凤。婚礼结束后，这对新人在礼堂门口合影。婚后的生活幸福甜蜜，茶余饭后或是亲友聚会，美棠会把报纸卷成圆筒，快乐地唱起《花好月圆满场飞》，平如则吹起口琴为爱妻伴奏。几个月后，小夫妻打算去贵州投奔一位故交，在那儿寻一份差事。那时我们很年轻，身上还有些钱，不知道未来人生的艰辛。有次他俩偶然进入一家饭馆，饭馆的装潢别具野趣，饭菜分量超级大，两人大惊小怪了一番。还有一回住店时，两人向店家要求坚持要住一间四四方方的房间。那时候年轻嘛，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笑，就住一个晚上，不是方的又有什么关系呢？1949年5月，平如和美棠到达贵州安顺。平如在安顺公务总段当雇员，夫妻俩住在职工宿舍。这个宿舍由亭子改造而成，四面开口，房间小的只容得下一张木板床。每逢下雨，四面都噼里啪啦作响，打雷刮风的时候，整个房间更是要塌掉一般。在街上算过一命后，平如和美棠决定重回江西老家。岂料到了老家，还是一样经历了无数挫败。开了个切面铺子，却被人偷了切刀。卖干辣椒，生意出乎意料的好。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没有把盘子的重量除掉，傻乎乎的做了好长时间亏本生意。那时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，什么都要用钱，日子很难。不过，尽管如此，平如和美棠依旧相亲相爱，走到哪里都是手挽着手。当然偶尔也有争吵，有回吵着吵着，平如发起脾气，摔碎了一个热水瓶。美棠见状别过脸，哭出了声。平如自知不对，便主动过去拉美棠的手。美棠扑哧一声笑了。1950年，平如和美棠把家安在了上海。平如在舅舅的帮助下进了上海一家大医院工作，还兼职做着出版社编辑，每月的收入一共有240元，相当丰厚，总算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了。那些年月，平如每天按时上班，美棠则在家里打点。闲暇时，夫妻俩会带着孩子们看电影、跳舞、画画、 小日子过得充实而欢喜。倘若能一直这样过下去，该有多好。可是上天总是极度圆满，总要在人们享受幸福的时刻，狠狠压上那只翻云覆雨的手。1958年，平如突然被打成右派，被通知即刻下放到安徽六安。平如被带走的那天，美棠和孩子们抱头痛哭。很难想象，这样一位曾经活泼爱美的大小姐，将怎样面对命运的巨变。在那个云谲波诡的年代，多少人明哲保身，甚至不惜主动揭发。人事科找美棠谈话，劝她与劳教分子划清界限，开始新生活。而平如也怕美棠受到牵连，主动提出离婚。可无论别人怎么劝，美棠都是这么一句铿锵有力的话：我知道这个人是怎么一个人。美棠给远方的丈夫寄去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美棠浅笑，五个孩子围在身旁。照片后面写了几个字：平如，你看我们不是很好吗？实际上，那些年的生活难道不能再难？在安徽，平如干着重体力活，有时推个土要走上百公里，每顿饭都很难吃饱。我无非就是劳动，但是美棠却要面对种种具体的问题：孩子们读书、就业，甚至结婚，样样都是问题。五个孩子乘以五。是的，在上海，美棠的日子极其艰难。她天天为钱发愁，不得不出来打杂工。月饼厂、纸厂、复印旅社，她都去干过活。延安东路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招工的时候，她也去了。30斤一袋的水泥，她硬着头皮扛。有时急需用钱，又找不着人借，就只能变卖自己的首饰。有对金镯子本想留给女儿做嫁妆，可是生活所迫不得不卖。晚上美棠把镯子戴在女儿手上，一觉醒来后再把镯子取下，女儿也算戴过了。纵使这般艰苦，美棠心里依旧念着平如。他从孩子们那里硬省下半包糖寄给平如。平如收到糖后，小心翼翼地用手绢包起来，藏在枕头下，想家的时候就吃上一块。有回平如因为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，美棠得知后费了好大劲省下了一瓶鱼肝油给寄了过去。日日思亲，唯有陇头音信。与平如的长期通信是美棠最重要的精神支柱。1000封信串起了20多年8000个朝朝暮暮。美棠有一支金笔尖的钢笔，最后写的笔尖都磨掉了，只剩2块铁皮。6月5号端午节了，我们每人配给1斤半糯米，准备全部用来包粽子，我们去年没包过。毛头在医院实习，要每天向别人借手表。孩子们大了，各有打算，家里又一无所有。来信和10元钱都收到了，由于做临时工，一点空都没有。有时美棠也会在信里发脾气：我很气你，我很生气，我越写越气。之后便气得不写了，1-2个月后才又提笔。平如每年一次的探亲是全家人最盼望的时刻，前10年没有条件回家看看都不容易，后10年在每次回家前 平如都要向别人借30块钱，把在上海买不到的东西一一买好。糯米、麻油、瓜子、花生米、芝麻、黄豆、咸鹅、鸡蛋等，总共120斤左右。那时上海还是配给制，买不到这些干货，因此我在安徽尽量买，多买点。我要做一个星期的准备工作，早上天一亮就出发，坐火车到上海，再花2个多小时走到家。到了家门口，喊一句快来快来，小鬼们就立即出来接我。平如到家后，一家人灯火融融地吃起团圆饭，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品尝平如带回来的干货，美棠唱起歌，平如吹口琴伴奏。20多年过去了，转眼到了1979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，平如被撤销处罚，回到上海，恢复了原有的工作。一家人终于团聚，美棠非常高兴。那年平如57岁，美棠54岁，孩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，孙子孙女也相继出生。老两口每天早晨去菜场买买菜，回家后一起剥剥毛豆。晚上，平如在书桌前看书，美棠坐在床上教孙女儿唱歌。日常的烟火气里，是普通人的幸福安宁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才团圆没几年，平如就病倒了。过去常年累月的重体力劳动，加上营养不良，使他得了急性坏死性胰腺炎，住进了医院。那段时间，美棠每天起个大早，熬制黑玉汤，然后拎到医院，对平如说：“快吃啊，快吃。”平如排不出大便，美棠遂以手指将硬块一一抠碎。在妻子的悉心照料下，平如渐渐康复。几年后，美棠也病了，她早年扛水泥落下了肾病，到了1992年又得了糖尿病。为此，平如画了一张大表格，把每种食物的含糖量都记了下来，督促美棠严格遵守。2005年，美棠病情加重，平如向医院的护士学习做腹部透析，并且购买了家用设备，自己在家里给美棠做透析。一天要做4次，每次要3-4个小时。平如每天早早起床，为美棠做饭、洗脸、梳头、消毒、倒腹水、打胰岛素，数年如一日，从未出错。然而，天不遂人愿。尽管有丈夫的贴心照料，美棠的病情还是恶化了。她的情绪变得暴躁，常常会任性地拔掉身上的管子，这非常危险。于是晚上睡觉前，平如不得不用纱布把美棠的手绑在床栏上，然后一宿不睡地盯着她。
莫绑我，莫绑我呀！
美棠一声声凄厉的嚎叫声，听得平如痛苦万分。随着病情加重，美棠开始说胡话，她常常叫平如去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。有天晚上，美棠突然说想吃杏花楼的马蹄小蛋糕，87岁的平如立即出门骑车去买，可等平如往返40分钟，终于把蛋糕买回来送到枕边，美棠却又说不吃了。 还有一回，美棠突然想要一件黑底红花旗袍，平如便找孩子们商量，想要给她做一件。果然，还没等做，美棠早已忘得一干二净。糊涂的美棠也偶尔有清醒的时候，此时她会叮嘱平如，你不要乱吃东西啊，也不要骑脚踏车了。她还会对女儿说，你要照顾好你爸爸。这些言语让平如感到快慰，也看到希望。可是有天，他们的孙女明明上班去了，美棠却非要说是平如把孙女藏起来了。这回平如彻底崩溃了，她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那一刻，她不得不相信美棠是真的糊涂了，再也不会恢复了。他们一生坎坷，直到暮年才有安定的居所。但是老病相催，生命已走向尽头。2008年3月19号，美棠不省人事。平如戴上结婚戒指来到医院。弥留中的美棠恢复了短暂的清醒，她看了看平如，留下最后一滴泪。平如摸着妻子的手，感受着余温渐凉。他悲痛地剪下美棠的一缕头发，扎上红线，留作念想。美棠走后，平如吃了半年抗抑郁药，她把自己关在房间，痛苦落泪。那个伤痕很不容易磨平的，在一起60年啊，我忘不了她，对什么都没有兴趣。平如把美棠的照片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，每天端详，每天擦拭。他还把美棠的骨灰盒摆在床头，想等自己百年以后一起安葬。平如翻看过往的信件，边看边感伤。遇到信上有残缺的部分，都用笔补上。有时他会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门口坐一坐，摸一摸台阶，不知道哪块水泥是当年美棠辛苦背的。里面含着美棠的劳动。平如怀揣着美棠的照片，回到当初两人结婚合影的地方。玻璃天窗已拆毁，唯阳光朗照的庭前，仍是当年携手处。平如还重访毛家故居，在美棠家的后院，他寻到当年的柚子树。从前美棠常在这棵柚子树边拍照，平如深情地抚摸着树身，睹物思人，泣不成声。为了纪念妻子，年近90的平如决定拿起画笔，把她和美棠的故事画下来。他买来画家们的画集，临摹创作。一张画要细细地画上3-4天。4年多的时间，平如总共画了300多张图画。这些画被集结成书，取名《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》。这本红色封面、装帧精美的线装书，被评为《新京报》2013年度致敬好书，并且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。平如被许多媒体争相报道。他一下成了网红。打开这本《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》， 一张张可爱的图画，有丰子恺的遗风，每张图画还辅以隽永的文字描述，夫妻调笑，亲子对话，日常物件，全都是平凡的瞬间，却透着绵密的温情和思念。在书的最后一页印着这样一句话，海并不深，怀念一个人比海还要深。
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，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，人世纷纷，你总太天真，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，往后余生风雪是你，平淡是你，清贫也是你，融化是你，心底